相信主耶稣基督嘅人，
如果我们还是拼命地用自己的方法去面对问题，
如果我哋仲系拼命用自己嘅方法去面对自己嘅事情，
那么信仰对我们又有何用呢？
咁信仰对我哋又有咩用呢？
那么基督教的信仰，我们信主的人，
基督教嘅信仰，我哋信主嘅人，
跟那些不信主的人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跟嗰啲唔信主嘅人又有咩区别呢？
我们是否有一个更好的路，可以或者是更好的应付困难的方法呢？
我哋是否有更好嘅路，或者更好嘅方法去应付困难呢？
那今天我们就要从罗马书的8章26到30节一起来寻找答案。
今日我哋藉住罗马书嘅8章26到30节嚟到去寻找答案。
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当时的保罗他们或初期教会他们面对了哪些生活的纠结。
我哋先去了解一下保罗当时教会系面对一啲咩困难同埋挑战。
他们在为什么事情难过，为什么事情纠结？
佢哋为咩事情难过，为咩事情纠结？
那我们从罗马书前面几章的经文，
我哋从罗马书前面嗰几章嘅经文，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的轨迹。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的痕迹，
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线索，
我们会发现到一些的线索，
我们发现他们所挣扎的问题，
我们发现他们所挣扎的问题，
其实跟你我今天挣扎的问题有大同小异的，
其实跟你我今天面对的问题大同小异。
那我大概把它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我们大概将它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历史的包袱，
第一个方面就是历史的包袱，
特别是对于那些犹太基督徒，
特别是对那些犹太的基督徒。
那么他们的过去是相信犹太教的，
他们过去是相信犹太教的。
那么信了耶稣以后，接受了新的恩典，
他接受了耶稣之后，接受了得到这个恩典。
那么他们面对一个什么样的挣扎呢？
那他们面对一个什么挣扎呢？
就是面对旧的跟新的之间的挣扎，
就是面对旧的和新的之间的挣扎。
那么我们人呢，有一种天然的习性，
我们人呢有一种天然的习性，
我们喜欢旧的也要，新的也要，
我们喜欢旧的又要，新的又要，
买了新东西舍不得丢旧的东西，
买了新的东西不舍得丢旧的，
很多弟兄看看你家里你太太的柜子里面装了多少东西哈，
很多弟兄看看家里面的妻子在柜里面装了多少东西，
一边拼命的买新的，一边也舍不得丢旧的，
一边拼命买新的，一边又不舍得丢旧的。
那保罗说我们信仰信主的人可不能这样子，
保罗讲话我们信主的人不可以这样，
我不是说你不不是说你这个鞋子跟衣服的问题啊，
不是讲这些衣服鞋这些的问题，
就是在信仰上面我们已经得了救恩的人，
是讲在信仰我们得了救恩的这些人，
我们要丢掉过去历史的包袱，
我们要丢掉我们过去历史的包袱。
保罗说你如果不把旧的东西丢掉，
保罗说你如果不将旧的东西丢掉，
那你新的东西就进不来，
你新的东西就不入得来。
然后罗马书他就说我们既然在捆绑我们的律法上死了，
保罗说我们既然是在捆绑我们的律法里面死了，
现在已经脱离了律法，
我们现在已经脱离了律法，
叫我们服侍主，
叫我们服侍主
是要按着心灵的新样，
是要按照心灵的新样，
不是按照李文的旧样，
不是按照李文的旧样。
记得几个礼拜前杨婷姐妹对这段经文做了很好的分析，
记得几个礼拜前杨婷姊妹对这段经文做了很好的分析，
她用了一个比喻，
她用了一个比喻，
就是说一个人的伤疤，
她说一个人的伤疤
你要让她彻底的治好，
你要让她彻底的整好医好，
那你必须要从根部去给它消毒，
你必须要从根部来到去将它消毒，
如果不从根部消毒，光从表面消毒的话，
如果不在根部去消毒，光从表面来到做的话，
那么你的伤疤就会好好坏坏，经常的折磨你，
那你的伤就会好好坏坏经常的影响你。
那我们的属灵状况也是如此，
那我们的属灵的状况也都是这样，
我们需要面对我们过去的那些根源性的问题，
我们要面对我们过去的这些根源性的问题，
虽然我们不是犹太人，
虽然我们不是犹太人，
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过去，
但是我们也都有我们的过去，
我们有我们的历史包袱，
我们也都有我们历史的包袱。
你 回想一下你信主之前的那些的生活，
你回想一下你信主之前的生活，
信主之前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
信主之前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
常常影响我们信主以后的新生命的成长，
时常影响我们信主之后新生的生活。
所以你想一想你现在的纠结，
你想一下你现在的纠结，
你现在的困惑，
现在的困惑，
甚至现在的痛苦，
甚至是现在的痛苦，
是不是跟你的历史有什么关系？
是不是跟你的历史有什么关系？
那么信了主以后就要去处理这些历史的包袱，
信了主之后就要处理这些历史的包袱。
这是保罗对于他们当时的基督徒，他们当时的基督徒所面临的一个第一个挣扎，
这个是保罗对当时的基督徒所面临的一个挣扎。
那第二个挣扎在哪里呢？
第二个挣扎在哪里呢？
就是罗马书第七章非常详细的来记载的，
是在罗马书第七章非常详细的记载了的。
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灵与肉的一个挣扎，
用简单的说话来讲就是灵与肉的争战。
那这是什么叫做灵与肉的争战？
那什么是灵与肉的争战呢？
其实就是一个人你要学会跟你自己相处，
就是一个人你要学会跟自己去相处。
我们发现我们很多的痛苦纠结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跟自己相处。
我们发觉我们很多的痛苦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跟我们自己相处，
我们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我们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保罗说我们的内心常常可能成为一个战场，
保罗讲话我们的内心常常好像一个战场一样。
虽然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
虽然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
但是罪仍然会借着我们的身体来影响我们，
但是罪依然会藉着我们的身体来影响我们。
他这个描述的非常形象化，
他在那里描述都非常形象化。
我大概把它归纳成三个步骤，
我大概将它归纳成三个步骤。
这个罪怎么通过我们的身体影响我们呢？
这个罪怎么通过我们的身体影响我们呢？
第一呢，让我们糊里糊涂做事情，
第一让我们糊里糊涂的做事情，
还没想好就开始去做了，
还没想好就开始去做了。
保罗说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
保罗说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
我想问问弟兄姐妹们，你做的事情很多你都明白吗？
想问弟兄姐妹，你们所做的事情你们都明白吗？
你都是明明白白的才去做事情吗？
你们都是明明白白才去做事情吗？
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是糊里糊涂去做的，
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事情都是糊里糊涂地去做了。
那么罪会在我们生活当中来影响我们，
罪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影响我们，
让我们不单是糊里糊涂做事，
让我们不单止糊里糊涂地做事，
我们还什么呢？好坏不分，
我们怎样呢？还好坏不分。
我们喜欢的我们不去做，
我们喜欢的我们不去做，
我们恨恶的不好的事我们反而去做，
我们恨恶的我们不喜欢的事反而去做。
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做做以后我们就发现自己很后悔，是不是？
是不是我们有时做下做下我们就发现我们很后悔，是不是？
哎呀，你说我这个人我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
我说为什么我这个人会做这些这样事情呢？
每个人都可能犯错，
每个人都可能会犯错。
那犯了错应该怎么办呢？
犯了错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本来痛改前非就好了嘛，
本来我们痛改前非就好了嘛，是吧？
但是保罗说我们人不喜欢悔改，
但是保罗说我们人不喜欢悔改。
保罗在这里说我们犯了错还不想悔改，
保罗说我们犯了错还不想悔改，
甚至我们愿意要推脱责任，
甚至我们会推脱责任，
自己做的坏事，
自己做了坏事
不愿意去承认，
不愿意去承认，
要推卸责任，
要推卸责任。
保罗说我做了错事，
保罗说我做了错事，
这不是我做的，
这个不是我做的，
是在我里面的罪来做的，
是我里面的罪来做的。
你发现这样的这个借口是不是很奇怪哈？
你发觉这样的借口是不是很奇怪？
做了错事还不敢承认，
做了错事还不敢承认，
这个是我们人类犯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典型的模式，
这个是我们人类犯罪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我们看到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也是那种的模式，
我们看到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又是这样的模式。
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
保罗说我真是苦
虽然我已经有了救恩，
虽然我已经有了这个救恩，
但是罪通过我的身体常常让我软弱，
但是罪通过我的身体令我成时时软弱。
他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他说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
我不知道今天你的痛你的难过
我不知道你的痛，你的难过。
会不会是因为你内心的战场总是硝烟弥漫？
会不会是你内心的战场总是硝烟弥漫？
你没有办法跟自己和平相处。
你没办法跟自己和平相处。
让自己的内心成为一个战场。
让自己的内心成为一个战场。
常常让自己处在一个十字路口。
常常令到自己站在一个十字路口。
我常常跟，特别是跟初信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劝勉。
我常常特别是对那些初信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劝勉。
你永远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十字路口。
你永远不要将自己放在一个十字路口。
因为这样让你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前也不是，后也不是。
这样会让你左又不是，右又不是，前又不是，后又不是。
哇，翻译得太好了。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好。基督徒不能够什么呢？不能够生活在内疚当中。
基督徒不能够怎样呢？不能够生活在内疚的生活当中。
因为你前后左右去纠结。
因为你前后左右去纠结。
让你的内心充满挣扎。
让你的内心充满了挣扎。
你就没有平安喜乐。
你就没有平安喜乐。
我们需要能够在神的自由当中去生活。
我们需要在神给我们的自由的当中生活。
那这是保罗和当时的教会他们做基督徒的一个第二方面的挣扎。
这个是保罗在当时的教会所说的这个第二个的挣扎。
那第三方面的挣扎是什么呢？
那第三方面的挣扎是什么呢？
是来自于环境的。
是来自环境的。
保罗在八章二十二节这样说。
保罗在二十八章二十八节这么说。
二十二节。
保罗在八章二十二节这么说。
他说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
一同叹息劳苦，
一同叹息劳苦，
直到如今，
直到如今。
不单如此，
不单如此，
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熟果子的，
就是我们这个有圣灵初熟果子的，
也是心里叹息，
也都是心里叹息，
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
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
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乃是我们身体得赎。
这就是保罗讲的我现今的苦难。
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现今的苦难。
意思就是说其实不只是你现在在受苦。
意思是说不单止你现在在受苦。
不是说我们一个人受苦就好像全世界哇都得要围着我转。
不是说我一个人受苦就好像全世界都围着我一个人转。
保罗说全世界都在受苦。
保罗说是全世界都受苦。
神的创造在那边呻吟。
神的创造在那里呻吟。
他用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痛到什么程度呢？
他形容他痛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他说整个上帝的创造的痛啊，就好像是姐妹，就好像妇人将要临盆生产的那种的痛。
他说这个全个世界的痛就好像一个妇人临盆生产的那种的痛。
一阵接着一阵，一阵接着一阵。
一阵接着一阵。
而且是越来越强，越来越强。
而且是越来越痛，越来越痛。
大自然也在这样的一阵一阵的在这痛苦。
大自然也都在这一阵一阵的痛苦。
我们生产的姐妹们都是知道，哎呀，有过了一段时间小孩就会出来了，喜乐就会来到了。
我们生产的妇人们都知道过了一阵小孩子出来了，时候就来到了。
那个时候我会很开心很满足了。
到了那个时候他就会很开心很满足了。
但是他们必须面对现在。
但是他必须面对现在。
就是现在一阵一阵的痛苦他必须坚持下去。
就是现在的一阵一阵的痛苦他必须要坚持下去。
那今天整个大自然也处在这种的阵痛当中。
今天的大自然也都正处在这样的阵痛当中。
保罗鼓励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受苦。
保罗鼓励我们要与基督一起受苦。
意思是说我们的苦跟世界上他人的苦是有关联的。
意思是说我们的苦跟世界上其他的人是有关联的。
我们的痛苦不是孤立的。
我们的痛苦不是孤立的。
我们在跟上帝的创造一同叹息，一同劳苦。
我们跟上帝的创造一同叹息，一同劳苦。
在一同等候神的救赎。
一同等候神的救赎。
当一个人在痛苦的时候，
当一个人在痛苦的时候，
他如果感觉到别人也在痛苦，
他会感觉到别人中一样在痛苦，
他会感觉自己心里会得一些安慰，
他心里面会感觉到一些安慰。
我们可以深受深有同感的体会这样受苦的弟兄姐妹。
我们会伸出 同感嘅去體會呢啲咁嘅弟兄姊妹。
那我們今天發現，真的全世界都在啊，都面臨啊非常非常多的災難。
啊，我哋睇到呢個世界啊，正在面臨好多嘅災難。
我們曾經看到了這個鄭州的這個大水。
我哋睇到鄭州嘅大水，
讓我們看到真的是非常讓人揪心。
啊，讓我哋睇咗之後，心裏邊係好難過。
本來以為挪威這樣的一個和平的環境，大家不會遇到什麼樣的難處。
啊，本來以為挪威咁樣嘅環境啊，唔會遇到一啲咩難處。
爬爬山會出問題。
啊，去爬山爬下又出問題。
你們知道有兩個女孩子哈，在奧爾森旁邊的一個山頭上啊，這個雷電呐、啊。就把这两个女孩子给击死
了。大家如果有留意新闻，知道有两个女孩子在俄罗斯的山上面爬山的时候，被雷打倒而身亡。
我跟师母我们开车去了俄罗斯。
牧师跟师母开车去俄罗斯。
这个山就在旁边，我们都能看到的。
山就在旁边都可以看到的。
这两个是奥斯陆的两位女孩子。
这两个女仔是从奥斯陆去到那里的。
但是我也从来没听说过打雷会有这么严重的事情。
我都没听过打雷会发生这么严重的事
情。尤其是在挪威。
尤其是在挪威。
前不久我还听说一个在克里斯汀桑那边一个雷打到一个建筑物里面去了。
前一阵子还是听到是揭上身有打雷打到个屋入边，
里边的房子里面好像是电什么起火了，
就好似因为咁样而里边嘅屋嘅起火了。
那么当然没有人员伤亡，
当时冇人伤亡。
好，我们看到前面保罗当时的和当时的初期教会，
我哋睇到保罗喺当时初期嘅教会，
他们面临的痛苦叹息。
他们面临的痛苦叹息
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包括以下的三个方面。
第一是信仰上面的历史的包袱，
第一是信仰历史的包袱。
到底要不要把旧的丢掉，
到底要不要把旧的丢掉，
能够把好把新的可以迎进来，
将新的可以迎进来。
第二是自己跟自己怎么来相处，
第二是自己跟自己怎样相处，
不要让自己的内心成为战场，
不要让自己的内心成为战场。
第三方面是讲到我们人跟大自然是连在一起的。
第三个是讲到我们人跟大自然是连在一起的。
上帝的创造在那边痛苦呻吟。
上帝的创造在那里痛苦呻吟。
我们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们也都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们跟他跟大自然跟神的创造一同受苦。
我们跟他跟大自然跟他们一起受苦。
那么面临这些困境，
咁我哋面临呢啲嘅困境。
那么保罗他们用什么方式来面对呢？
咁保罗佢哋用咩方式嚟到面对咧？
那我们又用什么观念，用什么方式去面对呢？
咁我哋又用咩观念用咩方式去面对？
我们有什么资源去解决这些问题呢？
我哋有咩资源嚟到去解决呢啲问题？
我们从哪里得到力量去面对那些困难呢？
我哋喺边度得到力量嚟到面对呢啲困难咧？
你想一想你自己面对那种突如其来的，或者是面对痛苦的一些方法。
你想想自己面对这些突然其来面对这些痛苦的方法，
你当时的反应是什么样子的？
你当时的反应是怎样的？
效果好吗？
效果好不好？
结果好不好？
结果好不好呢？
那我们信了耶稣以后，
我们信了耶稣以后，
我们的信仰对我们应付这些生活的难处，
我们的信仰对面对这些生活的难处的
有没有什么影响和作用呢？
有没有什么影响的作用呢？
你有没有比较一下我们用自己的方法？
你有没有比较一下我们用自己的方法
和用属灵的方法，
还有用属灵的方法，
用神的方法，
用神的方法，
用圣经的方法，
用圣经的方法，
哪一个更好呢？
哪一个更好呢？
那这就是今天讲到经文的主要的信息。
这个就是今天讲到经文主要的信息。
保罗告诉我们有一个方法，
保罗告诉我们有一个方法。
保罗告诉我们在叹息后有一个出路。
保罗告诉我们在叹息之后有一个出路。
他说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他说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不要仅仅是苦思冥想，一个人走不出来。
你不要单单在冥思一个人走不出来。
你不能够光是靠自谋出路。
你不要真的靠自己想办法有找出路。
你不妨抬头望天。
你不妨抬头望天。
保罗是说，况且我们的软弱由圣灵帮助。
保罗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
保罗在第八章的经文当中，
保罗在第八章的经文里面，
主要是在讲圣灵的工作。
主要是讲圣灵的工作。
比如说讲到圣灵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们。
比如讲到圣灵在基督里面释放了我们。
也讲到了圣灵住在我们的内心。
又讲到圣灵住在我们的内心。
然后我们就不再属肉体，而是属圣灵了。
让我们不再属肉体，属圣灵了。
第三方面讲到圣灵的引导。
第三方面讲到在圣灵的引导。
你们若顺着肉体活着，必要死。
如果我们顺着肉体活着，必要死。
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
若靠着圣灵带领我们的身体，我们必要活着。
第四方面是讲到圣灵的盼望。
第四方面讲到圣灵的盼望。
现在虽然有劳苦叹息。
现在虽然有劳苦叹息，
但是我们跟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这个脱离败坏的辖制。
我们跟受造的物之物仍然有盼望去胜过这些败坏之物。
让我们可以脱离这个败坏的辖制，
让我们脱离这个败坏的辖制，
得享神儿女的荣耀，
得享做儿女的荣耀。
最后我们看到讲到圣灵的得胜，
最后讲到圣灵的得胜。
最后在第八章的时候说，我们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在八章最后那里讲话，谁能与我们令我们与基督隔绝呢？
就是说我们靠着那爱我们的主，
就是讲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得胜有余了，
就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得胜有余了。
就是圣灵会帮助我们每天过得胜的生活。
就是说圣灵会帮助我们每天过得胜的生活。
这些道理大家都听过无数遍了。
这些道理大家都听过很多次了。
那么你可能会问，
你可能会问，
圣灵到底怎么具体的帮助我们呢？
圣灵到底怎样具体的帮助我们？
那我自谋出路跟圣灵的帮助到底哪一个方法更好呢？
我自谋出路都跟圣灵的帮助到底边个系较好呢？
那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来做一个简单的比较。
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来做一个简单的比较。
做下面三方面的比较。
做下面三方面的比较。
好，我们一起首先来看第一个方面。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方面。
就是圣灵他会按照神的旨意带我们祈求。
就是圣灵会按照神的旨意带领我们去祈求。
我们一起读一下罗马书八章二十六、二十七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罗马书二十六、二十七节。
况且，
况且
一起读哈，找到没有？好，况且
我们
的
软
弱有圣灵
帮
助，帮
助
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好，我们看到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看到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常常劳苦叹息，
常常劳苦叹息，
常常软弱无力，
常常软弱无力，
但是圣灵却在那边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
但圣灵却在那里叹息为我们祷告，
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
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
弟兄姐妹，有没有想，有没有仔细想一想，这个说不出的叹息，圣灵为什么有说不出的叹息呢？
弟兄姐妹，有没有仔细地想一下这个说不出的叹息到底是什么意思？
按道理来说，圣灵祷告的时候有很多话呀，他为什么没有话说呢？
按道理，圣灵他有很多的话，为什么会没有话说呢？
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圣灵没有话说，在那边叹息地为我们祷告，这是表面的意思。
那个原文是说圣灵没有说话的叹息来到为我们祷告，那个是表面的意思。
但是圣灵是有话的，他会按照神的旨意，他有话可以说的。
但是圣灵是有话的，他是按照神的旨意，他是有话说的。
那么他的叹息又从何而来呢？
那他的叹息又从何而来的呢？
好，我们看看上文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找到这个答案了。
我们看看上文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找到这个答案。
前面我们讲到，我们跟这个神的创造是一同劳苦叹息。
上面讲到话我哋同神嘅创造一齐劳苦叹息，
意思是说，其实我们在痛苦的时候是没话说的。
意思系话我哋喺痛苦嘅时候，我哋系冇话讲嘅。
我们只是叹息，我们只甚至有的时候会埋怨。
我哋只会系叹息，甚至有啲时候会埋怨。
但是圣灵在那边听到我们的叹息。
但是圣灵在那里听到我们的叹息，
圣灵在那边回应我们的叹息，
圣灵在那里回应我们的叹息，
圣灵会按照神的旨意来代替我们祈求，
圣灵会用神的话语来代替我们祈求。
比如说我们说，哎呀，我祷告祷告祷告半天，神都不理我，
比如说我们祷告祷告半天，神都不理我们，
我都不相信了，
我都不相信了，
那圣灵就在那边说，嘿嘿嘿，
圣灵就在那里说，嘿嘿嘿，
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
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
有的时候我们软弱无力，
有的时候我们软弱无力，
哎呀，什么都不想做，
哎呀，什么都不想做，
但是圣灵说，神就是你的力量，
圣灵说，神就是你的力量，
神就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神就是我们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
不要我们因为软弱我们就自己自暴自弃了，
不要因为软弱我们就自己自暴自弃。
圣灵在那边不断提醒我们，不断的激励我们，
圣灵在这里不断的提醒我们，不断的激励我们。
好，我们看到一个劳苦叹息的人，
我们看到一个劳苦叹息的人，
一个软弱的人，
一个软弱的人，
他的整个的世界就是他的感觉，
他的整个世界就是他的感觉，
然后他专注的问题全部在他自己的身上，
他专注的问题就全部在他自己的身上，
全部在他的利益得失的里面，
全部在他的利益得失的里面，
想不到别人，想不到更高的东西，
想不到别人，想不到更高的东西，
但是圣灵会让我们想到神的旨意，
但是圣灵会让我们想到神的旨意，
他按神的旨意来代替我们祈求，
他用神的旨意来代替我们祈求。
其实一个孤单无助的人，
其实一个孤单无助的人，
最大的感觉就是孤单感，
最大的感觉就是孤单感，
自己一个人苦苦的挣扎，
自己一个人苦苦的挣扎，
没有人来帮助，
没人对帮助，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这里讲到圣灵，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
他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圣灵可以做我们的代表。
这个原来的意思是说，圣灵是可以做我们的代表。
他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
他向我们伸出援助的手。
我们有了圣灵，我们就不会觉得孤单。
我们有了圣灵，我们就不会觉得孤单。
神一直在那边陪伴着我们。
神一直在那里陪伴着我们。
我想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姐妹的软弱，
我想今天很多弟兄姐妹的软弱，
是再一次其实是提醒我们，
是再一次的来到提醒我们，
其实圣灵常常就在那里，
其实圣灵就常常就在那里，
圣灵从不缺席，
圣灵从不缺席，
他在神的祭坛为我们祷告，
他在神的祭坛那里为我们祈祷，
他也提醒我们孤单的时候，
他亦都提醒我哋孤单嘅时候、
软弱的时候、
软弱嘅时候，
要去寻求圣灵的帮助，
要去寻求圣灵嘅帮助。
其实人不到人的尽头是不会想到神的。
其实人唔到人嘅神路嘅尽头，佢唔会想到神。
我想到在座弟兄姐妹，我们在平安的时候想到神，这是很大很大的福气。
我想弟兄姊妹在我们平安的时候想到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福气。
你们知道我们家我们家有三个，我有三个哥哥三个姐姐。
牧师有三个哥哥三个姐姐。
那特别是我的二哥呢，是可以说是全家里面可以说是最聪明的一个人。
他的二哥在全家里面可以说是最聪明的一个人。
但是因为他聪明，他从来不把人放在眼里面。
就是因为他的聪明，所以他从来不将人放在眼里面。
他也是一个非常刚烈的一个人，
他也是一个很 刚烈的一个人，
甚至自己说我谁都不想来往，
他甚至自己说我谁都不跟他来往。
我的小姐姐也信主的，经常想去看看他，有一天他小姐姐蒸了很多包子，要去送给二哥。
我的小姐姐是信了主的，常常想去探她，有一天她蒸了很多包子，打算送给她。
居然就被我的二哥拒绝在门外，把他 赶出去。
啊，居然啊俾我嘅二哥就拒喺门外啊，将佢赶出去。
而且这个人很非常复杂。
啊，而且呢个好复杂。
内心有纠结很多很多事情。
内心纠结好多好多嘅事情。
你一点点的动作，一点点的事，他会想半天，想半天，转不出来。
啊，你一啲啲嘅小动作，佢会想好耐好耐，佢都唔。不会转出来。
我不晓得我讲到这里，弟兄姐妹会不会想到自己的叔叔、自己的妈妈、爸爸？
不知道我讲到这里，你们会不会想到叔叔、你们自己的妈妈、爸爸？
或者自己某一个亲戚？
或者你们自己的某一个亲戚？
有这三个特征。
有这三个的特征。
一个是骄傲。
一个是骄傲。
第二是刚硬。
第二个是刚硬。
第三是复杂。
第三是复杂。
但是前段时间上帝要得着他。
但是前一段时间上帝要得着他，
然后他突发心脏病，
然后他突发心有病，
两次进到医院去，
两次入到医院里面，
也是我的小姐姐小姐夫去为他祷告，
也都是我的小姐姐小姐夫去为他祷告，
最后就特别在发烧的时候，为他祷告以后，很明显看到烧退掉，
特别是一次他发烧的时候，为他祷告，很明显他的烧就退了。
医生找不到原因。
医生找不到原因。
后来我的二哥说。
后来我的二哥说。
现在是上帝，是神救了我一条命。
他说现在是上帝神救了我一条命。
他说我现在没有别的路，只有这一条路。
他说我现在没有别的路，只有这条路。
就是只有神的路。
只有神的路，
就是我爸爸妈妈走的路，
就是我爸爸妈妈走的路，
就是我小姐姐大姐姐走的路，
就是我小姐姐大姐姐
就是我所走的路，
就是我所走的路，
就是信仰之路，
就是信仰之路。
他改变了，
他改变了，
他愿意我们来祷告，
他愿意我们来祷告，
甚至允许我的小姐姐大姐姐每周二到他家里去祷告，
甚至允许我的小姐姐大姐姐去到佢家，每周去祷告。
人到尽头是神的开头。
人到尽头系神嘅开头。
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到了尽头才去找开头。
我希望大家唔好去咗尽头嘅时候先至揾开头。
我们要早一点去抓住神。
我哋要早一啲嘅去抓住神。
那我们看到第二个方面。
我哋睇到第二个方面。
圣灵怎么样具体的帮助我们呢？
圣灵点样具体嘅嚟到帮助我哋咧？
让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28、29节。
让我们一起读下28、29节。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
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
那么这段经文是讲到圣灵给我们什么方面的帮助呢？
这段经文是跟我们讲圣灵给我们一些什么帮助呢？
这是讲到圣灵会帮助我们理清我们生活的头绪。
这段讲到圣灵会帮助我们理清我们的头绪。
我们看到我们处在万事万物的交替混杂，什么东西都在一起。
我们讲看到我们在万事交杂，什么都倒在一起的时候，
圣灵帮我们看到里边什么是原因，什么是过程，什么是结果。
圣灵帮助我们看到什么是原因，什么是过程，什么是结果。
我们看到我们自己苦苦挣扎的人，
我们看到我们自己苦苦挣扎的人，
我们常常会理不清头绪，
我们会常常理不清这个的头绪。
理不清头绪就失去耐心，
理不清头绪就会失去
耐心，失去耐心就情绪失控，
失去耐心，情绪就失控。
有的人失控去杀人去骂人，
有的人失控去杀人去骂人，
有人失控喜欢砸东西喜欢打人，
有人失控喜欢抌东西喜欢打人，
有人失控喜欢怪罪别人埋怨神，
有的人失控会去怪罪别人去埋怨神，
有人失控会陷入颓废，
有的人失控陷入颓废，
暴饮暴食，
去暴饮暴食，
或者是不吃东西，
或者不吃东西。
我们看到圣灵却在帮助 我们。
我们看到圣灵却在帮助我们。
他希望帮助我们把生活的来龙去脉理理清楚。
他会帮助我们将生活的来龙去脉理清楚。
让我们看到有些原因有些结果。
让我们看到有些原因有些结果。
首先看到让我们可以跳出自己来想问题。
首先睇到让我哋跳出自己嚟到去想问题。
他说万事都互相效力。
佢话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叫爱神嘅人得益处。
啊，让我们能够跳出那些万事去想事情。
让我们跳出那些万事来到去想事情，
也让我们看到每一件事情都在互相的作用，
也都让我们看到每件事情都互相作用。
神要让爱他的人得益处，
神要让爱他的人得益处。
你丢了钱包，
你跌了银包，
那你就可以学会细心，
你就会学会细心。
你如果失恋以后，
如果你失恋以后，
你就学会成熟，
你就会学会成熟。
你摔了一跤，
你跌了一跤，
很可能借这个机会去检查你的身体，发现很多大毛病。
很可能是你会去检查身体，发现很多的大毛病。
我在 去台湾的事情上，我老拿不到签证。
牧师在去台湾的时候拿不到签证。
其实都可以多陪陪师母。
其实也可以多点陪师母。
万事万物都有它的互相的作用。
万事万物都有互相的作用。
然后神会给我们一个好的答案，好的结果。
神会给我们一个好的答案，好的结果。
如果我们坚持爱神，
如果我们坚持爱神，
不要在这些困境当中软弱失败，
不要在这些困境当中软弱失败，
神最终要我们得益处。
神最终要我们得益处。
可能现在还看不到，
可能现在还看不到，
但是我们看到将来一定我们会有属灵的收获。
但是我们看到将来我们一定会有属灵的收获。
那么圣灵具体的怎么来帮助我们呢？
那圣灵具体怎样来到帮助我们呢？
我希望大家特别再读一下这个二十九节这段经文。
我希望大家特别读一下这个二十九节的经文。
他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
样，
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你讲到这段经文里面的主角是什么？
你觉得这段经文的主角是谁呢？
主要是讲谁呀？
主要是讲谁呢？
主要是讲耶稣基督，对吗？
主要是讲耶稣基督，对吗？
是讲神所知道的人就是我们了，我们是神所知道的。
神所知道的人就是我们了，我们是神所知道的。
神就预先就定下来，早就定下来，要我们去效法耶稣基督。
神就预先定下来，要我们去效法主耶稣基督。
让耶稣基督走在前面，做我们的长子，做我们的榜样。
让耶稣基督走在前面，做我们的榜样。
都做神的长子。
做神的长子。
我们都跟随主耶稣基督。
我们都跟随主耶稣基督。
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圣灵帮助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
我们看到圣灵去帮助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它帮助我们怎么理清这个生活的头绪呢？
它帮助我们怎样去理清生活的头绪呢？
就是圣灵会引导我们去认识耶稣基督。
圣灵会引导我们去认识耶稣基督。
圣灵会帮助我们想起耶稣的话来。
圣灵会帮助我们想起耶稣的话。
圣灵会告诉说，你想想耶稣当时是怎么做的呀？
圣灵会告诉我们，你想想耶稣当时是怎样做的？
耶稣会怎么想啊？
耶稣会怎样去想啊？
假如耶稣在你的处境当中，
假如耶稣在你的处境里面，
主耶稣他会怎么 做决定呢？
主耶稣会怎样做决定呢？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身边有一位帮助我们的人。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身边有一个帮助我们的人。
我们身边如果有一个人跟没有一个人，其实是相差很大的。
如果我们身边有一个人和没有一个人，是相差会很大。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 corona 这个疫情当中，身边有一个人跟没一个人相差很大，对不对？
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这个 corona 的时候，身边有一个人和没有一个人的分别很大，是吗？
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如此。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都是如此。
不晓得你们的假期是怎么过的哈？
不知道大家的假期是怎样过的。
那我在前不久呢，我跟师母呢，我们那个跟一位这个弟兄教我们怎么钓鱼。
在这个假期的里面我们跟一位弟兄他教我们怎样去钓鱼。
那学会钓鱼呢，就去尝试几次了。
学会了钓鱼就去尝试了几次了。
但是让我感到很沮丧和烦恼的呢？
但是令我好感到沮丧和烦恼的呢？
不是找不到鱼。
不是找不到鱼。
也不是这个钓不上鱼来。
也都不是钓不上鱼来。
你们猜猜 烦恼让我烦心的事是什么事、
啊、你们估一下让我烦心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我的鱼线老是缠到一起去、
啊、就是我的鱼线、啊、老是、啊、总是缠在一起，
我的鱼钩甩出去、
啊、我的鱼钩、啊、掉出去，
然后卷的时候，然后那些鱼线就哇全部卷到一起去、
啊、卷回来的时候，那个鱼钩就全部卷在一起。
有几次我坐在那里一直理鱼线，理啊理啊理啊，
当我坐在那里整理那些鱼线的时候、
啊、其实是越理越糟糕、
啊、其实是越搞越论尽，
这边把它解开了、
啊、那边解开了、
啊、那边又结到一起去了、
啊、那边又结在一起，
最后我只能够放弃，我真的是烦死了、
啊、我最后只好放弃，我真的觉得烦死了，
只等到我身边那个人来到、
啊、直等到我身边的、啊、这个人来到，
就是我的太太，
就是师母，
他发现了，
他发现了，
拿一把剪刀，
拿一把剪刀，
咔啪一剪，
啪这么一剪，
重新把它接上去，
重新帮他接上去。
难道我不知道用剪刀去剪吗？
难道我不知道用剪刀去剪吗？
我也知道要用剪刀，
我也都知道用剪刀，
但是我为什么不剪呢？
但是我为什么不剪呢？
是因为我不甘心，我以为我能把它理清楚，
就是因为我不甘心，我以为我会搞定、
啊、越理越乱，
越搞越乱。
其实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如此、
啊、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的生命当中也都是这样，
我们很多事情觉得很简单，我能理清楚的、
啊、我们很多事情我们觉得很简单、哎、可以搞得定的，
我可以告诉你理不清的、
啊、我可以告诉你是理不清的，
理不清的
理不清的，
我们需要另外一个人，
我们需要另外一个人，
我们需要神，
我们需要神，
我们身边有一个人都可以得到这么好的帮助，
我们身边有一个人都得到这么好的帮助，
假如我们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啊、假如我们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得到的帮助不是更大更好吗？对不对、啊、
我们得到的帮助是不是更大更好吗？
弟兄姐妹阿们吗？
阿们
阿们
阿们，
身边有耶稣比一切更好，
身边有耶稣比一切更好，
我们求助圣灵比求助自己更好，
我们求助圣灵比求助自己更好。
那最后我们看到圣灵帮助我们的第三个方法、
啊、我们最后看到圣灵帮助我们的第三个方法，
就是让我们可以看到未来，
就是让我们看到未来。
其实人生当中一个很大的痛苦、
啊、其实人生的当中一个很大的痛苦，
就是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未来，
就是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未来，
看不到头啊，
看不到头，
人就非常的绝望，非常的痛苦，
人就非常绝望，非常痛苦，
但是圣灵会帮我们抬起头来看未来，
但是圣灵会帮助我们抬起头来去看将来，
让我们回想神的救恩，
让我们回想神的救恩，
让我们相信他的拣选，
让我们相信他的拣选，
让我们看到他跟我们的立约、
啊、让我们看到他跟我们的立约，
让我们看到他给我们应许的盼望，
让我们看到他给我们应许的盼望，
我们怎样跟耶稣基督一同受苦、
啊、我们怎样跟耶稣基督一起受苦，
也将来必与耶稣基督一同得荣耀，
将来也都跟耶稣基督一起得荣耀。
我们来看看第三十节的经文，
我们看看第三十节的经文，
我希望大家用很强烈的这个语气或者是这个精神来读这段经文、
啊、希望鼓励大家用很强的语气、啊、或者是很精神的力量来读这段经文，
因为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宣告、
啊、因为这个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宣告，
我们一起来宣告说，
我们一起宣告说，
预先所定下的人
又
招
他们
来，
所
招
来
的人
又称
他
们
为
义，
所称为义
的
人又叫他
们
得荣耀。大家明白这个经文了吗？
大家明白这个经文吗？
就神在我们在妈妈肚子里，神就已经就知道我们了、
啊、神在我们还在妈妈的肚里面就知道我们了，
他就招我们来，
就召我们来，
然后称我们为义，
然后称我们为义，
最后要我们跟他一同得荣耀，
最后要我们跟他一起得荣耀。
所以这样看到我们跟随神跟自谋出路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较
啊、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跟随神和自谋出路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比较、
啊、我们看不到未来，我们就会怀疑自己的价值，
我们看不到未来，我们就会怀疑自己的价值、
啊、但是神却把我们怎么呢？帮我们重新看到自己的价值，
但是神就帮我们、啊、重新看到自己的价值，
然后他让我们看到神对每一个人都有美好的计划、
啊、他 给我们看到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美好的计划。
然后我们被神呼召，
然后我们被神呼召，
我们被神称义，
被神称义，
我们要与耶稣基督一同得荣耀，
我们要与耶稣基督一起得荣耀。
假如我们能够朝着这个方向去想问题，
假如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去想问题，
那我们就不会把眼光就仅仅停留在今天的痛苦上面，
那我们就不会将眼光仅单单停留在这些问题上面，
我们会把自己放在神的伟大计划里去想，
我们会将自己放在神伟大的计划上面。
神为什么让我信主呢？
神为什么要我信主呢？
是要我去享受救恩的喜乐，
是要我享受救恩的喜乐，
也是要我去传扬救恩的喜乐，
亦都是要我传扬这个救恩的喜乐。
那么神为什么让我们生儿育女呢？
那神为什么要我们生儿育女呢？
神要我们在他的国度里面建立他的下一代，
神要我们在他的国度里面建立下一代。
神为什么让我们要受苦呢？
神为什么要我们受苦呢？
神是要我们跟他一同得荣耀，
神要我们同他一起得荣耀。
当我们有一个更高的角度去 看现在的苦难，
当我们用更高的角度去看现在，
我们就不会这样纠结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小事情，
我们就不会纠结现在的生活当中的小事情。
我们发现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的心胸会变开阔，
我们发现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心会变得更开阔。
我们发现今天纠结的事情未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会发现今天所纠结的事情未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今天所计较的，
今天所计较的，
可能跟上帝的荣耀完全没有关系，
可能跟上帝的荣耀完全没有关系。
我今天折磨自己伤心难过，
我今天折磨自己伤心难过，
劳民伤财，
劳民伤财，
其实可能跟未来一点关系都没有，
其实可能跟未来一点关系都没有，
或者是关系不大，
或者是关系不大。
所以保罗说我现在的苦处，
所以保罗说我现在的苦处，
若比起将来显于我的荣耀，
若比起将来显给我们的荣耀，
就不再介意了，
就不再介意了。
所以你看到未来的人，
所以你们看到未来的人，
对现在的事情就可能客观的去看，
对现在的事情你就很容易用客观的去看，
而且不会放大自己现在的那点的痛苦，
而且不会放大自己现在这些一点点的痛苦，
我们反而会有力的努力向前，勇往直前，
我们反而努力有力的努力向前。
最近这个挪威得了四个哈，得了四个这个金牌哈。
最近呢，报道挪威得了四个奥运金牌。
这个历史上好像是 好像是很好像是很特别的哈。
这个在历史上是很特别的。
好像上一届好像一块也没有。
上
只有一个铜牌好像是。
上一届是没有拿到金牌的。
我们不能跟美国跟中国比哈，中国几十块了哈。
挪威不能够跟美国中国去比，他们拿了很多金牌。
但是我们信主的人也有金牌在等着我们。
但是我们信主的人也都有金牌等着我们。
奥运金牌释迦妈在等着你啊。
奥运金牌释迦妈等着你。
马家妈加油吧。
马家妈加油。
神他有他的荣耀在等着我们，
神他有他的荣耀等着我们。
今天我们看到圣灵对我们的帮助，
今天我们看到圣灵对我们的帮助，
跟我们自己自谋生路，
跟我们自谋生路，
是不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别呢？
是不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别呢？
那我们自己苦苦的在那边挣扎，
我们自己苦苦的在那里挣扎，
而圣灵在那边帮助我们，
而圣灵在那里帮助我们，
其实圣灵的帮助比我们的挣扎更好，
其实圣灵的帮助比我们自己的挣扎更好。
圣灵在为我们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
圣灵在那里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
让我们可以放手让神来带领，
让我们可以放手让神来带领，
我们的内心就有平安，就有喜乐，对吧？
我们内心就有平安有喜乐，对不对？
我们就不会觉得那么孤单，
我们就不会觉得那么孤单。
我们看到圣灵也帮助我们理清生活当中的那些乱麻，
我们也看到圣灵帮助我们理清日常生活的乱麻，
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跟随耶稣基督的榜样，
啊，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去跟随他的榜样，
让耶稣那把剪刀哈，让耶稣那把剪刀来修理干净，
啊，让耶稣的那把剪刀来修理干净，
让我们的生活的乱麻能够把它啊把它剪掉，
啊，让我们生活的乱麻啊把它剪走去。
最后，圣灵使我们抬起头来仰望未来。
啊，最后圣灵让我们抬起头来啊仰望未来，
用一个新的角度去看事。
用新的角度去看事，
不要眼睛盯着眼前这些事情，
不要眼睛盯着现在这些小事情，
我们要看到神永恒的计划，
我们要看到神永恒的计划。
其实这就是基督徒的一个成熟，
其实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一个成熟。
你衡量一个基督徒成熟与不成熟，
你衡量一个基督徒成熟与不成熟，
就是要看你面对困难的时候是怎么面对，
就是去看他们对困难的时候是怎样去面对。
你如果能够跳出自己来面对困难，
如果你跳出可以跳出自己来面对困难，
如果你能够应付能够依靠圣灵，
如果你能够应付去依靠圣灵，
你如果能够放下自己知道自己不行，
你如果知道放下自己知道自己不行，
让圣灵来引导，
让圣灵来引导，
退一步就海阔天空，
退一步就海阔天空。
那如果你现在面临了历史的包袱，
如果你现在面临历史的包袱，
那呼求圣灵来帮助你，
这样你就应该呼求圣灵来帮助你。
如果你面对内心好像战场一样的征战不休，
如果你面对内心好像战场一样的征战不休，
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灵与肉在那边征战，
灵与肉在那里征战，
常常处在一个十字路口，
常常处在一个十字路口。
那么今天就是呼求圣灵最好的时候，
这样就是最好呼求圣灵的时候。
如果我们其实都在面对大自然天灾人祸，
我们都在面对，都在面对大自然这些天灾人祸，
有的正在处在这个灾难当中，
有些正处在那个灾难的当中。
那么有的人为了看到社会的不公，
有些人会看到社会的不公，
看到政治的腐败，
看到政治的腐败，
也常常会愤愤不平，
也都常常会愤愤不平，
哀息痛苦，这个叹息痛苦，
在这里叹息痛哭。
那让我们仰望神，
咁我哋让我哋嚟仰望神，
来呼求圣灵的帮助，
嚟到呼求圣灵嘅帮助。
现在我们可能解决不了的问题，
现在我哋可能解决唔到嘅问题，
相信神有一天会搞定一切的，
相信神有一天会搞定一切。
你们信吗？
你哋信吗？
让我们呼求圣灵的帮助，
让我哋呼求圣灵嘅帮助，
一起祷告，
我哋一齐祈祷。
亲爱的圣灵，我们感谢你。
亲爱嘅圣灵，我哋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跟我们的同在。
我感谢你与我们的同在，
感谢你住在我们当中，
感谢你住在我们的当中，
感谢你为我们祷告，
感谢你为我们的祷告，
感谢你在我们没有力气的时候，
感谢你在我们没有力气的时候，
你真是在那边默默地扶持我们，
你真的在那里默默地扶持我们。
主啊，我们需要你，
主啊，我们需要你，
圣灵我们需要你，
圣灵我们需要你，
亲爱的神我们需要你，
亲爱的神我们需要你，
我们愿意接你到我们的心里面，
我愿意接你到我们的心里面，
让所有其他的事情都放下来，
让所有的事情都放下来，
让耶稣做我的主，
让耶稣做我的主，
我就安全可靠，
我就安全可靠，
勇往直前，
勇往直前，
奉主的名祷告，
奉主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